接着请看讲义71页。在纸本的讲义是科判三，阿拉伯数这是三，在修订版会改成瓜胡三，那底下段落都依序做层次上的调整。这一段内容是说明别谢托律仪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在俱舍论提到的是四种：湿罗、尿行、液、律仪，这四种。在初刹那，受持别谢托律仪的初刹那，可以称为别谢托以及业道，这两种。在第二刹那以及第二刹那之后呢，就不能称为别谢托，就不能称为业道。那原因在下一页会做说明。首先说明的是湿罗，湿罗的第一种定义是能平显业，能平治险恶的不善业，称为湿罗。第二种解读诠释湿罗是清凉意，有情因为烦恼等等乃至造作的不善业，会感到身心的热恼以及不可爱的果报，因此呢，有情受持戒法律仪之后呢，就能够令身心清凉。第三种，由于别谢托律仪，受持者能够得到智者的称赞，因此称为是妙行。接着别谢托律仪也称为业，因为是所作的智体，业本身就是造作业。请看到讲义72页。这一段问答，将别谢托律仪称为业，然而别谢托律仪除了有生与业之外呢，也有借由生与业而产生的无表色，那无表本身的另一种名称称为是不作，或者有时候会翻译成无作，这都是无表的译名，不同的名称。因此提问者就认为，这别谢托律仪所引发的无表业称为是不作，那与现在将别谢托律仪称为是所作，两者间在名称上岂不矛盾？那论主回答，有禅持者受无表力，不造众恶，因此将无表这样的别谢托律仪称为是不作。但是呢，不造作众恶呢，这样的一种无表力是借由身与表业以及有情内在的私心所发动的，所以呢，别谢托律仪如此无表也可以称为所作，是从因上作为称呼，从人发动的这样的一种表业以及私心所，将别谢托律仪称为所作，这是不相违背的。那接着有一说做解读，有余是言，是作因故，是作果故，名作无失。这句话如果白话的翻译，也就是别谢托无表是生与作业的因，无表是因，作是果。第二种情况，别谢托无表是果， 是谁的果呢？是表思这种作的果。作是因，无表是果。因此当成是作的因，所以可以将无表也称为作；当成是作的果，所以可以将无表称为是作。因此呢，不管是作的因或者是作的果，将无表称为作，这都是没有过失的。好，那这与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大智度论，常常对于某些教法来讲，有时候会是因中说果，有时候会是果中说因。那因此呢，有余誓言的这一段文就是利用这样的一种道理教义，说明无表虽然称为不作，但是在与作的这种因果关联上也可以立名为作，也可以将无表立名为作。好，也许这样的解读可能大家还不是这么深入可以理解，可以参考注脚36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中有引用记载一位太法师 有举出算是比较明确的例子。太法师誓云，为求无作发起作业，所以无表呢是作的因。正起作时发起无作，因此呢无表这样的无作是生于或者是表思作的果，借由作而发起无作，所以无作是果，作是因。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了求取别谢陀律，所以发起作业，就是比如说去找受戒师啊，那去受持仪轨，所以这个是从因，从为求无作这样的因而发起作业如此的果，所以无表是作因。那受持戒律之后呢，那么做了防非止恶这种离杀盗淫等等的这种身与业，那么就产生了戒体、戒力、影响力，那这就是正起作时发起无作。那因此呢，无表就是作的果。再请看回讲义72页论文。律语本身的意思就是能防身语，故称律语。在本份讲义，也就是63页这一份讲义的第一页，那么对于律语的定义是能遮能灭二界相续。在72页对于律语的定义是能防身语，也就是受持别谢陀律语之后能防护有情的身语不会犯下罪业过失，能防止有情去造作杀盗淫妄等等不善行。好，接着解释寄送。如是因之别谢脱戒通出后位无差别名，但是在唯有出刹那的表无表方得名为是别谢脱以及业道。那下文就别变，那个科判 B 总说改成刮胡 B 别变。好， 那第一小科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初刹那，也就是受戒的初刹那，戒体成就的初刹那，这一刹那的表无表业可以名为别解脱跟业道。那从第二刹那之后，第二刹那以及第二刹那之后，就不能称为别解脱，就不能称为根本业道。为什么呢？因为这跟别解脱还有根本业道的安立因缘有关系。为受戒时出表无表别别弃舍种种恶故，依出别舍意立别解脱名。好，这是安立别解脱的因缘，也就是在有情受戒成就的初刹那，有个别个别弃舍。所谓的别别弃舍，就是比如说受持不杀生戒，就是对于不杀生戒，就是对于杀生这样的不善行弃舍。那接着受持不偷盗戒，就是对于不逾矩弃舍。所以是个别个别受持，个别个别弃舍种种恶。好，安立根本业道的因缘是什么？请参考，请看到讲义73页。要改成科判小 B， 事业道，即于尔时所作究竟。尔时就是指初刹那的这个时间点。即于尔时所作究竟，依业倡议立业道名。所谓的业倡议，这边的倡就是通倡。解释呢，可以参考讲义73页注脚38的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有举例做说明。在引文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的倒数第四行，引文倒数第四行，就好像人行于道，通畅无碍。同样的，身语作为私心所的这个道路，那由私心所人令这个防非止恶的这种身语业能够通畅无碍。那因此呢，在有情受持别解脱律仪的初刹那，这样的一种状态能够成立，也就是所作究竟。因此在初刹那安立了这样的根本业道的名目。好，那因此论文就归结，故受戒时的初刹那可以称为别解脱戒，也可以称更正，可以称为别解脱，也能够称为别解脱律仪，也能够称为根本业道。然而从第二念开始，乃至未舍此别解脱律仪，在这样的一种阶段，这样的一个时期，就不能称为别解脱，只能称为别解脱律仪。同样的，从第二念乃至未舍律仪以来，不能称为根本业道，只能称为是后期。那为什么呢？在普光的俱舍论述有做解释，请看到普光俱舍论述这一段引文倒数第五行。由于初刹那的表无表，这样的对于杀生等等是别别弃舍这些恶行，所以呢，在别解脱，就是对于这些恶行能够别别弃舍， 所以初刹那有成就，具备了别舍恶这样的一种含义，因此可以称为别解脱。同样的，初刹那也符合律仪的定义，律仪的定义就是能防生语，所以如光寂所讲的初别遮防，因此遮防呢就符合了律仪的基本定义。但是呢，从第二念开始呢，就没有合于别舍恶这样的情况，只符合什么能遮止防护这位有情的身语。因此呢，第二念以后就不能称为别解脱，但是可以称为别解脱律仪。那同样的，初刹那呢，已经不符合根本业道业畅这样的定义，在第二念以后就不符合畅思或者论文所讲的业畅这样的根本定义，所以呢，第二刹那以后只能称为是后起，而不能称为是根本业道。所以所谓的别解脱，如果单纯只看别解脱这个词的话，它是有个别去舍弃恶行恶法的含义。如果称为别解脱律仪的话，是着重在能够防护，能够防止，能够遮止防护恶行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两者是有微妙的差别。所以如果用比较具体白话的讲，就是我们在根据阿毗达摩律师论师的定义的话，有情在受持，比如说在家五戒，那一开始受持不杀生戒，跟着念诵的时候，第一念就是讲我从今以后都要断除杀生这样的恶行，但是第二念以后呢，就是以这样当时的这样的一种心念，或者是所谓的无表业，令自己的行为都能够遮止防护，不去造作杀生。所以说从第二念以后，受持的律仪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防范，这样的一种防护，也就是所谓的戒体这样的一种力量。好，接着看科判瓜胡二，说明三种律仪是如何成就，怎么样获得成就这三种律仪，请看到讲义74页。对于别解脱律仪，如第一节课有提到，在后文呢，有个别说明别解脱律仪是从他教得，也就是从师而受，乃至有十种比较特殊的状态能够获得具足戒。因此在目前这个段落呢，讲义74页论文的解释，八众皆成就别解脱律仪，那八众就是指从毗除乃至到净室。接着讨论外道没有所受的戒法律仪吗？事实上外道也有，乃至于现在其余的宗教、西洋的宗教等等也都有其规范，但是站在佛法的角度，外道所受持的这些规范不能称为别解脱律仪， 不能称为别解脱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道所受持的种种约束，这些规则，并不存在着能够永脱诸恶。再者，这些外道所受的戒法是依着有故。所谓的依着有，如注脚四十二普光的解释，这边的有就是指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就是有情的生命体啊。外道所受持的戒法，并不像佛法将戒认为是所谓的真上学，是往解脱涅槃迈进的资粮。所以佛法的别解脱律语是具备了永脱诸恶的功能，但是外道的戒法是没有的，最多就是在欲界天乃至于色界没有脱离了三界的束缚，所以不具备永脱诸恶的功能。因此呢，其所受的律语仍然是着于三有。好，接着第二种定身律语。定身律语，净律身者，也就是这一类的律语是从净律色界定而生，或者是依于色界定而引发生起。那因此只要得了净律的有情，就必然成就净律律语。内文附带而提，诸净律边亦名净律。此处的净律边就是指色界定的净分，色界的净分定，在这一段翻译就称为是净律边。其实净律边也就是净色界的净分定。好，那因此意思就是说，当有情具备了未到地定乃至到第四根本净律这样的色界定，必然就会具备净律律语。好，接着第三类是道身律语，请看到讲义七十五页。道身律语是唯有圣者方能成就，圣者所指的就是学无学。所以从入见道第一刹那开始苦法自忍，一直到成就阿罗汉，这样的两大类的圣者必然都具备道身律语，也就是无漏律语。好，那因此这三大类的律语后两类在前文就将之称为是心随转法。那如注脚四十五刮胡一，在俱舍论的分别根品卷六就有提到，心随转法中所谓的二律语，二律语就是指净律律语还有无漏律语，这两种律语是在入色界定中或者入圣道中就会伴随着净律心或者是无漏心而生起。所以称为是随心转，或者称为是心随转法。那相关的解释在注脚四十六也会提到。为什么别解脱律语不能称为是随心转或者是心随转法呢？如论文所讲的，因为别解脱律语在不同的心 以及无心位的时候也成就。所谓的不同的心，在此中是指不善心或者是无记心。因为别谢脱虑本身是属于善性，那因此所谓的意心，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受持净士律仪的这一位在家居士，当起了不善念，或者正处于行住坐卧四威仪，没有跟善不善有关系的这种四威仪的状态之下，不论是起了不善念，或者是起了无记心这样的状态，这一位在家居士仍然具备净士律仪，不会因为起了不善念净士律仪就当下舍弃了，不会。因此呢，由于别谢脱虑仪在某位友情即使起了不善或者是无记心，乃至处于无心位的时候，比如说这位友情深邃或者是昏倒等等，乃至呢，在论书里面有提到，比如说得到灭尽定的阿那含圣者，入了灭尽定，他的别谢脱虑仪，不管是勤彻虑仪或者是毗除虑仪，也不会因为入了灭尽定处于无心位就消失了。意思就是说，假设有某一位比丘成就学成了灭尽定，不会因为他进入灭尽定之后他就变成不是比丘了啦，不可能嘛。所以说别谢脱虑仪在这一位友情起不同的属性心念，或者是处于无心位的时候，仍然具备了别谢脱虑仪，因此也就代表别谢脱虑仪并不是随心转，并不是伴随着心有或心无而生起。但是反而言之，净虑虑仪或者是无漏虑仪，就是与心随转，会受到心的影响了。这一点如先前课程也有提到，判别色界的无表或者是无漏无表，是借由两种等起的刹那等起，也就是随转心。那关键就也就是因为净虑虑仪还有无漏虑仪是随心转法，所以其属性就是伴随同时存在的心。好，接着提到的是断虑仪。因为如注脚四十八大毗婆沙论卷十七提到律仪的时候，总共讲了四种。那前三种就是目前俱舍论所讲的别谢脱律仪、净虑律仪以及无漏律仪。那另外大毗婆沙论卷十七又提到了断律仪。那事实上断律仪其实与净虑、无漏这两种律仪是有关联性的。那内文请参考讲义76页。直接看到论约底下的论文。第一个断虑仪的条件是只局限在未制定。第二个条件是未制定中的九无间道，只局限在这九无间道。那么因此未制定中九无间道同时升起的净虑虑仪或者是无漏虑仪，这样的一种虑仪都能够永断欲界、禅二界及能起 欲缠恶界的烦恼。因此这样的律语称为是断律语。主要关键就是某一类的律语能够永断欲界所系的恶界，以及永断能发起此类恶界的烦恼。所以这一类的律语称为是断律语。好，那在解释相关的论文的时候，无论不管是注脚48，这个刮胡二、刮胡三等等的内容，其实比较不好懂，因此呢，建议先参考刮胡四，在俱舍论分别随名品提到对治。总共有四类，如果根据大毗婆沙论是有五种，除了俱舍论所提到的断对治、持对治、远对治以及厌对治之外，婆沙还有舍对治，舍离的舍，舍弃的舍。称为断对治主要只局限在无间道，也就是不包含解脱道，只局限在无间道。这是由于有部认为能断烦恼的，正断烦恼的是无间道。更严谨的讲是断烦恼德，不相应刑法中的德，断烦恼德，正断烦恼德是无间道。所谓的持对治呢，就是解脱道能持这个断烦恼德，断惑的德能够执持，所以称为是持对治。远分对治呢，是解脱道之后，解脱道之后有一种道称为是圣进道，殊胜的圣，前进的进，解脱道后所有道就是圣进道。那这样的圣进道能令此断惑的德能够更远，能够一直支持的意思了，所以称为是远分对治。第四种厌患对治，是某一种道能够见此界的过患，生生厌患。那这种道其实一般会说是加行道。那因此世亲呢底下就说了，如果要依着顺序依着次第而讲，若欲善说，理应理时应为如是次第。第一个厌患对治，那么也就是加行道，主要是缘苦集。加行道之后起的就是无间道，是能够去断惑的。接着呢，无间道之后起的是解脱道，能够令这个断惑的德能够支持，能够持续。接着解脱道后是顺境道，能够令这个断德能够一直持续更远。所以按照顺序呢，就是加行、无间、解脱、顺境。好，那因此跟断惑有关的，或者是断不善行有关的，就只有是这四种道中的无间道。好，那因此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断律语中只提到是九无间道而已。九种无间道，再来为什么只局限是未知定呢？那主要是针对断律语，是主要所断的对象是欲界所系的种种不善，不论是恶界或者是能起的烦恼，都是局限在欲界所系。那因此呢， 所根据的定，就只有是位置定而已，是这样的理由。因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在《大毗婆沙论》说明的时候，是提到离欲界染，并不是用位置定这个词，是用离欲界染。事实上两者的含义都是一样的，两者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好，那在这九种无间道中其实是有分别的，请参考刮胡二，请参考刮胡二，在《大毗婆沙论》卷119这一段问答的第二行，九种无间道中的前八是断能起破戒的烦恼，那第九无间道呢，是能够断破戒以及能起破戒的烦恼。那为什么前八不能断这个欲缠二戒呢？这是由于有部认为所谓的律仪或者是不律仪都是一种设法，都是一种设法。那因此呢，这样的设法只有是在第九无间道才能够顿断，才能够顿断。好，在刮胡山法宝的俱舍论述以及讲义77页注脚栏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都有提到一段内容。举个例子，比如说讲义76页刮胡山法宝内文的倒数第二行，上五禅地，有看到吗？上五禅。好，那对应如果普光的俱舍论记呢，请看到讲义77。如果从内文，大概是在第三大段一开始，准此等文为位置定，这一段有看到吗？那在下一行，初定等五，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破去能够断破戒以及能起的烦恼，有厌持远分对治这样的内容呢，在普光以及法宝的注释书都提到的是五这样的数字。普光所讲的是初禅等五，法宝所讲的是上五禅地。普光所讲的初禅等五，以色界四种禁律来讲，就是第一到第四，总共有四种。那第五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将位置定也算成，将位置定别立于初禁律，个别算成一种。所以总共就是有五这个数字。那在两位古德有个别对于哪个范畴的定法所起的无间道等等，个别 配对，所谓的断对字，或者是应换词、缘分等等。啊，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甚至在后文也会有提到相关的内容。在此呢，就不依照的古德的注释详加多解释了。好，接着请看到讲义77页，两段的四句分别。第一段是禁律律语对断律语做的四句分别。第一句呢，就是有禁律律语却不能是断律语。因此呢，如果将禁律律语代号成 A，断律语代号成 B， 那第一句就是是 A 非 B， 是禁律律语却不是断律语。那因此呢，是禁律律语总共就是色界的所有定法，但是这些定法中要排除掉跟断律语有关的，因此呢，如论文所讲的，要扣除未自定九无间到有漏律语，那其余的有漏禁律律语就符合了第一句。那第二句就是非禁律律语却是断律语，那非禁律律语也就是不能是有漏律语，但是却要符合是断律语，所以呢就只局限在断律语中的无漏属性。因此如论文所讲的，就是一未自定九无间道的无漏律语。好，那第三句同时要符合禁律语以及断律语。好，那要符合禁律律语就不能是无漏律语，所以呢，就是属于断律语之中的有漏属性。因此如论文所讲的，是一未自定九无间道的有漏律语，这是符合第三句，同时符合禁律断这两种律语。好，那第四句是不能是禁律律语，所以不能是有漏的律语，再者也不能是断律语，那因此呢，也就是无漏律语中要扣除掉与断律语有关的，所以如论文所讲的，先将与断律语有关的无漏属性的律语扣除，其余的无漏律语就符合了第四句。好，那这是第一段的四句分别。第二段的四句分别是将禁律律语换成无漏律语，以此来对断律语做四句分别。因为无漏律语与禁律律语其实就是属性上的不同，一种是有漏，一种是无漏，那因此无漏律语对断律语的四句分别，就是将上文的这四句有漏的词改成无漏，那无漏的词改成有漏，就会是科判刮胡 B 无漏律语对断律语的四句分别。详细的内文也可以参考讲义78页注脚栏，引用了《大毗婆沙论》以及《普光的俱舍论记》。《大毗婆沙论》将未自定这样的词，以离欲界染作为表达，其实所指涉的都是一样的。离欲界染在这个段落所指的就是依据的未自定能够离欲界的所做的说明。 好，接着请看到讲义78页刮胡三，是慧通契经所提到的，在前文中有提到律于本身的定义，在讲义的63页是能遮能灭二界相续，对不对？那另外刚才在说明别解脱律于的义名，也有提到律于的第二种是能防生语，对不对？所以从阿毗达摩的定义似乎只局限在生语这两方面而已，因此呢才要会通契经所讲的，过尔世尊所说略戒，生律于善哉善哉，语律于义律于善哉善哉，片律于。所以在第一段契经不只提到生语律于，也提到义律于。那这样的义律于与阿毗达摩定义律于的解读诠释，是能防生语，似乎就不一样咯。接着第二段契经又提到因善守护，因上安住，眼根律于，那眼根是做代表了，耳鼻舌身等等都是如此。所以提问者依照的这两段契经就质疑，就询问此义律于还有根律于是以何为自性，是不是跟阿毗达摩对于律于的定义有所不同呢？好，我们论主回应，义根此二律于的自性非无表色，并不是阿毗达摩论师所讲的，并不是阿毗达摩有部论师所讲的律于都是以无表色为自性。那么义根这两种律语是以何为自性呢？好，如论文所解释的，此两种律语都是以正知正念为其体性。那么因此呢，义律语以正知就是指慧，有检择的作用。那么正念就是以念心所，有意念铭记不忘如此的作用。因此呢，借由慧念这两种心所所发起的正知正念，就是义律于，或者就是根律于的自性。好，那论文所解释的诵寄诵中提到的正知正念和，这个和字呢用意是为了避免读者会误解，如果没有这个和字，也许就会理解成义律语是以正知为体，根律语是配对于正念为体，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解，所以论主世亲特别在正知正念之后加上了和这个字，所以说悟显悟如次，因为没有和这个字，容易理解成将义律语配对为正知，将根律语配对为正念为体，所以并不是如此次第的配对，因此才要在寄诵中加上和这个字，也就是这两种律语都是以正知正念为体，也就是借由慧念这两种心所作为防非止恶的功能。好，那在讲义的78到79注脚59有列出在契经中乃至在瑜伽师地论对于根律语的说明，如讲义79页注脚59刮胡三，瑜伽师地论对于根律语的说明， 就是有情能善安住，密护根门，能够防护，能够手持正念。常伪正念，伪这个字词有安，安于的意思，安住的意思啊。虽然瑜伽师地论似乎着重在正念，但是如果从俱舍论或者是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说明，除了对于防护根本能够铭记不忘之外，那一般有情会思念嘛，所以思念的时候需要靠慧心所提起这个正知，能够警觉赶快把守，能够守护防护，令自身的意或者是根本能够不为外在的不善法所侵扰。好，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此。请问有相关的问题吗？
法师阿弥陀佛。我们线上有一位同学，有一位法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讲义的78页，他有问到正念、正知，正念是什么？正知又是什么？所缘是什么？谢谢您。
如果根据这一段内文的话，正念对应的心所就是念。加上正这个字，意思就是说能够具备了防非止恶的效果，能令这位有情的言行举止乃至内在的意念能够远离不善法，也就是对于善能够铭记不忘。念的作用，念心所的作用就是铭记不忘。那因此正念就是对于善能够铭记不忘，能够把持在正确、善的属性上。但是有情还没有完全解脱，也就是说还没有成就在最究竟的圣果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思念的状态，就是说难免还是会有无法永远一直把持在正念善的状态。那因此呢，这时候就需要靠慧心所令有情能够警觉，能够检责，能够去正知现在自己可能起了意不善，或者身语将要违犯这种原本所受持的律仪。所以透过慧心所的检责力，有这样的正知，让这位有情将要违犯的时候赶紧拉回来，不会去造作不善行，乃至呢更强力的呢能够不起这种不善意、不善的意念。那因此称为是正知正念。
法师，那第二个问题，在我们76页有讲到未至定中九无间道俱生，净律无漏律等等。那学生的问题是，在欲界的九无间道是指的是什么？
那主要是在之后应该是分别随名品会提到，将烦恼分成是九品，就是从最初的上上品一直到最微细的下下品。那每一品断每一品的烦恼都需要无间道解脱道，都有历经无间道解脱道这样的过程，所以断九品的烦恼就会有九个无间道，就是从断第一品上上品的烦恼，就是经历一无间一解脱，一直到断下下品的烦恼， 就会有上上品的无间解脱。
这个跟见到十六心当中的无间道是不一样的意思是吗？
同样都是无间道的意思都是一样，只是说之所以称为九无间九解脱，这样的九这个次第，这个数目的来源是根据将烦恼细分成九品，比如说将欲贪这样的烦恼细分成九品，那所对治的道就个别有九品，也就是从比较力道比较弱的一直到力道比较强的，力道比较强的才能对治比较微细的烦恼嘛。对，所以就是从因为所断的烦恼细分成九品，那能断的道也细分成九品，那么能断的道又分成是无间跟解脱。那在以断烦恼来讲，正断烦恼是无间，那么解脱道呢，如有部所讲的，它是能够去执持这个断烦恼的德，令其不失。那么无间道呢，是能够去断烦恼德，而且能够升起这个则灭无为的德。所以无间道基本上是有两种功能的。当它升起的时候，当无间道升起的时候，具备了断烦恼德以及升起则灭德。那么解脱道呢，只有一种功能，就是能够执持这个则灭德，这样而已，与则灭德是同时升起的。那这样的说法是有部的见解。
老师，这个是在
没关系，请坐，没关系。
是在修道位，而不是在见道位吧？
见道位我们一般会说是十五行，以有部来讲是十五行嘛。见道位啊，一般我们
修道位才有九品的分，九品的那个划分。
应该是说，因为这边所讲的，根据有部来讲，断烦恼除了用我们一般所比较熟悉的修行圣道的方式，就是修行出世间道的方式之外，根据有部的说法，修习定、色界定、无色界定也可以断烦恼，只是两种断的属性有点不同。就是修习世间道，不管是色界定或无色界定，这样的断在有部称为它不是必尽断，那以圣道来断烦恼等，它是必尽断。那当然，从我们一般的说法，所谓的不必尽断，我们一般会用遮啦，遮止的遮。但是有部认为定也可以断烦恼，也可以升起则灭断烦恼则灭无为的德，只是烦恼还有可能会再复生而已。所以因为由于现在这个段落有没有如论文所讲的，除了无漏之外，还有提到是有漏的禁律律仪嘛？那因此，他们的说明方法就会将烦恼分成九品。那不管是用无漏道断，或者是用世间道断，那将烦恼的种类，就是比如说欲贪来讲，就是分成九品；或者是欲界烦恼，比如说嗔，也是分成九品。这样断，所以这边跟修行圣道的见修二道比较没有关系，这边是从烦恼的细分它的品类，那分成九品，那么因此对应的所谓的对治道就会有九无间九解脱这样。好，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好，请合掌。